我哋开始之前，让我哋一齐有祈祷。
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哋再一次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感谢你俾我哋丰富嘅供应。
感谢你给我们丰富的供应，
亦让我哋有衣有食。
让我们有衣有食。
求你帮助我哋。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是真正去依靠你，
让我们的心是真正的去依靠你，
让我们见到你所给我们一切的丰富，
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一切的丰富，
让我们忠心的去使用你所交给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忠心的去使用你交给我们的一切。
求你通过今天的经文来劝导我们，
求你通过今天的经文来劝导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了，今天来跟大家讲钱啊。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钱。
广东话是有一句这样的说话的，
在粤语里有一句这样的话，
讲钱是什么？讲钱是失感情嘛，
讲钱失感情。
在讲道里面跟大家讲钱，通常会有两个现象会发生的。
在讲道的过程中跟大家讲钱，一般会出现两个现象。
如果是袋钱落你的袋的话，
如果是把钱放到你的口袋里，
就是让你有得到更多的利益啦，
就是会让你得到更多的利益，
让你更加丰盛啦，
让你更加丰盛。
相信你会很留心听的，
相信你会非常留心听。
但如果讲到的里面是劝你将钱拿出来的时候，
如果讲到中是劝你把钱拿出来，
要去给钱的话，
让你去给钱的话，
这一刹那间你已经开始将你的耳朵塞住了，
这一瞬间你就会把你的耳朵堵住。
那我应该怎样跟你们讲钱好呢？
那牧师要怎么跟大家讲钱呢？
我们都知道其实金钱是一件中性的事情来的，
那我们其实知道中性是钱是一个中性的事情，
没说好或者没说坏的，
没有说好或者是没有说坏。
我们事实上也知道一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一个事情，
金钱不是万能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下一句是什么？
但是下一句是什么？
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啊，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这个心态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的，
这个心态对我们来说是很大影响的。
因为我们普遍都认为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物，
因为我们普遍认为钱是非常重要的事物。
那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那重要到什么地步呢？
金钱往往代表着我们的安全感，
金钱往往代表我们的安全感，
代表了我们的自由，代表了我们的权利，
代表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权利，
代表了我们的地位，
代表了我们的地位，
代表了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的享受，
代表了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享受。
那为了金钱，有些人愿意放弃很多东西的，
有人为金钱愿意放下很多东西。
什么是正确或者错误呢？他们无所谓的，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他们无所谓。
道德伦理这些没紧要的，
道德伦理这些无所谓。
家庭亲人朋友这些都不是很重要，
家庭亲戚朋友这些都无所谓。
钱最重要，
钱最重要。
但当然了，这些仍然是一些少数的人士，
那当然这是一些少数的人。
但我们都会承认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也会承认一件事情，
金钱可以表露出我们的内心的世界，
金钱可以表露出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心里面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往往可以从金钱里面去表达出来的，
我们心中最重要的往往可以从金钱里面去表现。
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贪财是万恶之根啊。
所以今天的 题目是贪财是万恶之根。
事实上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的，
实际上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只是绝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认为我不贪财啊，
只是绝大部分的朋友会认为我并不贪财。
作为基督徒 的话，我们怎样去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真正的内心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去真正的了解我们的内心呢？
我们自己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自己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正如主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正如主耶稣这么告诉我们，
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善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在爱神和侍奉神的里面，
那在爱神和侍奉神里面，
到贪财侍奉马门之间，
到贪财侍奉马门之间，
爱神啊，
那爱神，
贪财啊，
贪财，
在这个中间啊，
在这里的中间，
究竟你和我站在哪里呢？
到底你我又站在哪里呢？
而我们的神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使我们自己清楚我们的情况啊。
而神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让我们自己清楚我们自己的情况。
上帝很清楚我们的情况的。
上帝是很清楚我们的情况的。
我们自己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情况的。
我们自己并不清楚我们自己的情况。
上帝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哪里。
上帝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
上帝将钱交给我们。
上帝把钱交给我们。
上帝将钱交给我们去管理的时候。
上帝把钱交给我们去管理的时候。
我们自己知道究竟哪一样重要一点。
我们自己就知道到底哪一样更重要。
究竟我们是爱神呢？
到底我们是爱神呢？
我们是贪财啊？
我们是贪财呢？
还是在这个中间的不知道什么位置呢？
而或者是在这个中间的什么位置呢？
正是今天的经文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啊。
接着今天的经文希望可以帮到我们。
我们认识到贪财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认识到贪财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怎样去抗拒这个贪财的这个诱惑。
我们如何去抗拒这个贪财的诱惑。
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贪财为万恶之根被另外一句说话取代了。
现今世界贪财是万恶之根被另外一句话所取代。
今天他说贪财是推动社会的动力。
他说贪财是推动社会的动力。
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朋友告诉你，其实贪财这些贪念是有它的好处的。社会学、
社会学、
经济学
和经济学，
有些朋友告诉你贪财是有好处的。
这些朋友告诉我们贪财是有好处的。
贪财使我们努力。
贪财使我们努力。
见到目标。
看到目标。
让我们不屈不挠。
让我们不屈不挠。
让我们进步。
让我们进步。
这些理论可能有他们的道理的。
这些理论可能有他们的道理。
但是在当中圣经告诉你贪财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在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所带来的影响。
对我们的影响。
对我们的影响。
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国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仇苦把自己刺透了。在第九节的里面，
在第九节里面，
无论你是信主的未信主，我相信你会认同的。
无论你是信主或是不信主，牧师相信你是会认同的。
当我们想要发财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发财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就被蒙蔽了。
我们的眼睛就被蒙蔽了。
我们的头脑啊，转得不是那么顺畅的。
我们的头脑就转得不是那么顺畅。
平时你几精明都好，一去到你想得到那些财物的时候，
无论你平时有多精明，在你想要得到的财物的时候，
你想要发财的时候，
你想要发财的时候，
忽然之间你陷在迷惑的里面，
忽然你陷入迷惑里面，
你落入网罗当中，
你落入网罗之中，
有没有收过这些短信告诉你中了奖啊？
有没有收过短信说你中奖了？
有没有什么朋友走来跟你说，你投资在我们这里，一定发达，一定行的。
有没有朋友跑来跟你说，投资在我们这里一定可以，一定可以的。
再不是我们过大海，我们去赌场。
或者说我们说是去赌场。
搏一搏啊。
搏一搏。
或者有一些犯罪的行为。
或者是有一些犯罪的行为。
当我们想发财的时候，
当我们想发财的时候，
我们陷在迷惑和网罗的里面。
我们现在迷惑和网罗之中，
结果是什么呢？
结局是怎样的呢？
我想要发财的人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保罗这样告诉我们，
保罗这么告诉我们，
第十节了，
第十节，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仇苦将自己刺透了。当信徒贪恋钱财的时候，
当信徒贪恋钱财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会被引诱离开了真道了。
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我在这个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这个时候牧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离开了真道的基督徒究竟得不得救呢？
离开了真道的基督徒到底能得救吗？
离开了真道的基督徒究竟能够得救吗？
离开了真道的基督徒可以得救吗？
贪恋钱财会有两个层面的。
贪恋钱财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当然希望得到更多的财物。
第一个层面当然是想要得到更多的财物。
不断去追啦。
不断去追。
有第二个层面。
有第二个层面。
贪恋钱财的人会 揽住佢所拥有嘅，点都唔放噶啦。
贪恋钱财的朋友会抱着拥抱他的财富，怎么样都不放手。
为咗你睇地，你能够眼前见到嘅财物而离开神，你觉得值得吗？
为了眼前可以看见的财物而离开神，你觉得值得吗？
为咗你眼前所有嘅财物，你而放弃永生，你觉得值得吗？
为了眼前所有的财物而放弃永生，你觉得值得吗？
呢个系你嘅选择。
这是你的选择。
而主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而主耶稣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保罗再次提醒我们，贪恋钱财的信徒是会离开真道的。
保罗再一次告诉我们，贪恋钱财的信徒是会离了真道的。
我们自己用许多的仇苦将自己刺透，
我们自己用了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
然后我们落入了败坏和灭亡之中，
然后我们落入了败坏和灭亡之中。
事实上这些警告的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讲的。
实际上这样警告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都知道。
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抵挡这些贪财的诱惑呢？
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抵挡这种贪财的诱惑？
我们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
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贪财的试炼？
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贪财的试炼？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里面给我们有两个方向。
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在心灵上的。
第一个方向是在心灵上的。
他说在第六节，六章六节，依然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又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的心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信靠的上面。
知足的心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信靠上。
我们相信是神供应一切给我们的。
我们相信是神供应一切给我们。
我们相信是神创造我们的。
我们相信是神创造我们。
我们相信是神拯救我们的。
我们相信是神拯救我们。
我们相信一切的事物是神交在我们的手上面。
我们相信一切的事物是神交在我们手中。
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么告诉我们。
你有什么是不是领受的呢？你有什么不是得到的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不是得到的呢？
有什么不是人给你的呢？
有什么不是别人给你的呢？
是上帝给你的。
是上帝给你的。
他说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呢？
他说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我们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我们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能力是神所给我们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能力是神所给我们的。
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也相信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相信是神给我们的。
圣经说我们带着感谢的心来享用的时候，
圣经说当我们带着
感谢的心，
感谢的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地享
用的。
我们可以好好的领用。
圣经教导亦这样告诉你，
圣经亦这么告诉我们，
你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你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事物，他说圣经给我们见到是给我们去管理的。
圣经里面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事物是让我们去管理的。
神将钱交给我们，
神将钱交给我们，
除了是给我们花费之外，
除了给我们花费之外，
给我们享受之外，
给我们享受之外，
他同时是说我们给你管理的。
他同时间是说我是给你们管理的。
我们管理成怎样呢？
我们管理的怎么样呢？
所以保罗继续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继续这么告诉我们，
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 要他有忠心。我们拿着神所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很忠心地去运用它呢？
我们拿着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很忠心地去运用呢？
神将金钱和赚取金钱的能力都给了我们了。
神把金钱和赚取金钱的能力都给了我们。
那我们有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来运用呢？
那我们有没有
按照他的旨意，
按照他的旨意来运用呢？
到了我们见到主耶稣那个日子，
到我们能见主面的那一天，
我们去到审判的桌前，
我们来到审判的桌前。
你认为神会对你讲咩说话？
你认为神会对你说什么呢？
你期望神会对你讲以下嘅说话吗？
你期待神会对你说以下的话吗？
佢会唔会对你讲话？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我要将许多嘅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抵挡贪财呢个试炼，第一个方法啦。
抵挡贪财的这个试炼，第一个方法。
在心灵上面啊。
在心灵上。
敬虔加上知足嘅心，便是大利了。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呢个系心灵上嘅。
就是心灵上的。
头脑上嘅。
头脑上的。
喺第二方面，我哋喺行动上要做咩咧？
在第二方面，我们在行动上要做什么呢？
佢话你这属神嘅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那边个是属神的人啊？
那谁是属神的人？
你是属神的人吗？
你是属神的人吗？
属神的人举手。你是属神，即系关你事噶啦。我哋要逃避这些事。
我们要逃避这些事，
逃避这些贪财和贪财的诱惑。
我们要逃避贪财和贪财的诱惑。
贪恋钱财表达了什么呢？
贪恋钱财表达了什么呢？
贪恋钱财表达出爱金钱多过爱神。
贪财表现出来的是我们贪恋 金钱多于爱主。
贪恋钱财代表我们的眼睛是望着钱而不是望着主耶稣的。
贪恋钱财代表我们的眼目是关注金钱而不是主耶稣。
贪恋钱财代表我们的脚是走在金钱的道路上面而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贪恋钱财是说我们的脚是在贪恋钱财的道路上而不是向着神的道路上的。
他说要逃避这些事。
他说要逃避这些事。
让我们的思念，将我心思意念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
将我们的爱，将我们的眼睛固定在拯救我们的神的身上。
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爱固定在拯救我们的神身上。
第十一节，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
十一节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
同时之间要做另一些事。
同时要做别的。
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
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做了。
实际上我们正在做。
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留意这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做的事情。
保罗劝导我们要留意这些才是我们需要真正去做的事情。
当我们真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帮助我们去抵抗贪财的诱惑。
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帮助我们去抵挡贪财的诱惑。
同时间给我们见到 做这些事的时候是我们的使命。
同时让我们看到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们的
使命。
使命
十二节给我们再一次留意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十二节让我们再一次留意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是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当中。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
抵挡这个贪财的诱惑，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抵挡贪财的诱惑，本身就是属灵的征战。
你是为此而被召的。
你是为此而被召的。
你被召的是为神作见证。
你被召的是要为神做见证。
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要蒙召的恩相称了。
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贪财这个诱惑是无时无刻地存在的。
贪财这个诱惑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着。
大有大的诱惑。
大有大的诱惑，
小有小的诱惑，
小有小的诱惑。
我们时刻都在作战的，
我们时刻都在作战。
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要穿戴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了。
所以保罗要提醒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我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像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仲能站立得住。弟兄姐妹，我哋记得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你要为呢个真道打那美好嘅仗。
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你系为此而被召嘅。
持定永生以为此被招。
心灵上我们要有知足的心，
心灵上我们要有知足的心，
行为上我们要准备为真道打这个美好的仗，
行为上我们要为真道准备打那美好的仗。
实际上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看看保罗的吩咐啊，
我们看一下保罗的吩咐。
他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觉得你自己是今世富足的人吗？
你觉得你是今世富足的人吗？
你觉得自己是今世富足的人，你举手。
你觉得你是今世富足的人，请举手。
都有不成，其他的朋友怎么搞
呢？那其他的朋友
那当然我们会比较的。
那当然我们会比较。
他富足一点。
他更富足。
他富足一点。他富足一点。我没有他那么富足。但是同人比较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会觉得我们差一点。
可是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欠那么一点。
但如果我们以有衣有食便当知足的时候，你觉得你富足吗？
如果我们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时候，那你觉得你知足吗？
你富足吗？
你富足吗？
你富足的。
你富足的。
在神的眼里面，我们的情况是怎样？
在神的 眼光里，我们的情况是
你们就是这个今世富足的人。
你们就是这世富足的人。
你们富足啊？
你们富足。
那你依靠什么？
那你依靠什么呢？
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发觉到依靠这个字走了出来了。
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依靠这个词出来了。
我们究竟依靠的是什么里面呢？
我们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呢？
是无定的钱财啊？
是无定的钱财。
就是那个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呢？
还是那个口赐百物给我们的神呢？
你自己知不知道呢？
你自己知道吗？
我们事实上是清楚明白我们要依靠在那个赐万物给我们的神。
我们心里面清楚明白我们是要去依靠那个赐我们百物的神。
那我们怎样去回应神呢？
我们要如何去回应神呢？
保罗在这里这样吩咐提摩太了。
保罗在这里吩咐提摩太。
也代表我们在这里吩咐大家了。
也代表牧师在这里吩咐大家。
吩咐我自己了。
吩咐他自己。
要祝福他们啊，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简单一点来讲，行善施舍，
简单的来说就是行善施舍。
而我们发现这些行为最后是为了谁的呢？
这些行为到最后是为了谁呢？
竟然是为了你自己。
竟然是为你自己。
第十九节这样讲
的。第十九节这么说。
为了你自己积成这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永远真正的生命。主耶稣也有一句这么上下的说话的。
主耶稣也有一句差不多的话。
对门徒，对各人这样
说。对个人这么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能坏，也有贼掘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贼掘钻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事实上都清楚的，
实际上我们 都明白，
我们都知道贪恋钱财会引诱我们离开真道。
我们都知道贪恋钱财会被引诱离了真道。
我们知道我们有知足的心，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知足的心。
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知道要依靠在那个赐一切给我们的神的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那给我们一切的神。
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善，我们要甘心施舍。
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善，我们要甘心施舍。
讲了这么多东西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是带了钱入你袋的了。
说了那么多，牧师觉得他已经把钱放到你的口袋了。
让你有学到东西，让你得益的了。
让你学到东西得益。
那么究竟你们有没有真的学到呢？
那到底你们有没有真的学到呢？
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很真实的个案来跟大家来试下了。
所以牧师找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个案来跟大家试一下。
一个我们面对紧的情况。
一个我们正在面对的情况。
好，那我们我带了钱落你袋子，我几喜欢这个图案。OK，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教会定立了这个三万银的感恩奉献的目标，
教会定了这个三万的特别感恩的奉献目标。
原来一听到牧师说，哎呀，我要钱了，那跟着你做什么？
他如果是听到，哎呀，牧师又要钱了，那会怎么样呢？
马上塞住你耳先，
马上堵住耳朵
啊！等等，我哋都话呢个系个例子啦。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例子。
从呢个例子里边去探讨我哋嘅内心世界。
从这个例子上去探讨我们内心的世界。
从呢个例子嚟认识下究竟我哋内心究竟系点样嘅。
从这个例子上来认知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
首先第一件事咧，假如朋友你系未信主嘅啊，你唔明白点解基督徒要奉献嘅话咧，你千祈唔好介意啊。
如果朋友你并不是基督徒，你并不明白奉献的意义，那你千万不要介意。
你唔需要勉强。
你不需要勉强。
因为奉献本身是基督徒的责任。
因为奉献本身是基督徒的责任。
但如果你信了主，你决定了跟随主了，但是你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决定跟随主了，而你并不明白奉献的意义，
那你应该快点来找我了。
那要快点来找我，
我就跟我倾倾了，
跟牧师聊聊天。
因为我并不希望你失去了为自己积成美好根基，预备将来持定了真正生命的机会。
因为不想错失你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实践那真正生命的机会。
咁作为信徒，作为友爱堂教会嘅一份子，听到呢个教会定咗三万人嘅目标嘅时候，你有咩感想啊？
作为信徒，当你听到我们的友爱堂定了一个三万块钱的目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你会有咩反应咧？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可能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觉得呢件事同我完全冇关系嘅。
有可能的反应是觉得这个事情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我冇准备作出任何嘅回应嘅。
我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我事实上肯定你有问题了。
那事实上那就肯定你有问题。
不论我们所持的理由是什么，我相信到最后会成为一个属灵的问题。
无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相信到后来都是会成为一个属灵的问题。
我建议你尽快来找我聊聊天。
建议你尽快来跟牧师聊聊天。
也可能你听见这个三万元的目标的时候，你希望支持，但是你觉得有困难了。
也有可能你听到这个三万块钱的目标的时候，你非常想要去支持，可是你又有一些
东西。事实上这个很正常的。
实际上这个非常正常。
我们从来没有叫你自己捐三万元出来的。
我们从来没有叫你自己捐三万出来。
也请你去纪念到教会的需要。
而是请你去纪念教会的需要。
纪念到神对你的帮助。
纪念到神对你的帮助。
尽你自己的本分，甘心的去施舍。
尽你自己的本分，甘心的去施舍。
乐意的供应人，
乐意的去供应人。
但你仍然是有困难有疑惑的时候，你又是应该来找我谈谈了。
如果你真的是有困难有疑惑的时候，还是需要来找牧师谈一下。
又或者你听见了三万元的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哇一声了。
或者你听到这个三万的目标的时候，你就哇的一声。
哇，教会和牧师是怎么花钱的？
教会和牧师是怎么花钱的？
你成日都系问我攞钱嘅。
怎么老问我拿钱？
我唔会再另外再俾额外嘅奉献噶啦。
我是不会另外再给我的贡献的。
如果我哋有呢种咁嘅想法同反应嘅时候，我哋要好小心啦。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和反应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代表我哋重视金钱多过教会里边嘅需要。
代表我们重视金钱多于对于教会的需要。
这呢种系一种贪恋钱财嘅表现。
这些是贪恋钱财的表现。
再一次，属灵生命有危险的表现啦。
这是属灵生命有问题的表现。
又是你应该来找我的时候了。
又是要来找牧师的时候了。
或者你听到这个三万元的目标的时候，你就叹了一声，是，唉。
或者你听到这个三万的目标的时候，你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就好像这个，公仔一样啊。
就好像这个动画人物一样。
唉，好单下了。
很。
好不甘心。
很不甘心，
感觉都迫于无奈，
感觉到迫于无奈。
最后你奉献了一笔你觉得心痛的数目，
最后你奉献了一笔你觉得心痛的数目。
假如你一早告诉我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要奉献了。
如果你早一点说的话，牧师可能会劝你不要奉献。
令你无奈不甘不安心的奉献，结果 苦影响的仍然是你的属灵生命。
如果是你不甘的奉献会影响到的依然是你属灵的生活。
不甘心的奉献亦不会得到神的喜悦。
不甘心的奉献也不会得到神的喜悦。
30,000的目标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30,000的目标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们马上可以检讨到我们自己的属灵情况的。
我们马上就能检讨到我们的自己的属灵的状况。
事实上就算没有这个30,000的目标，教会甚至没有这个奉献的话，教会仍然有足够的储备运作下去的。
实际上即使没有这个30,000的贡献，教会还是可以正常的运作下去。
我特别在堂委会的里面要求容许我们将这个目标定出来。
牧师在堂委会里面特意的提出这个要求，把这个目标定出来。
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个星期的奉献里面我们是有缺乏的。
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每周的贡献里面是有缺乏的。
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信心的回应。
另一方面让我们做一个信心的回应，
让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去看看我们有多大的决心，让到教会能够稳定地去运作下去。
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决心，让教会可以继续的运营下去。
让我们在不同的事工我们继续的可以去作主的门徒，领人归主。
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工，做主门徒，引人归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认识到一件事情，
认识到一件事情，
金钱是神交给我们管理的，
金钱是神交给我们管理的。
我们管理成怎样呢？
我们管理的怎么样呢？
我们的信心的回应是怎样呢？
我们信心的回应是怎样的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来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求主给力量我们，
求主给力量我们，
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他作这个见证，
在这个世代里为他做见证，
宣扬他自己的真理，
宣扬他自己的真理。
让我们一起来读吧，
让我们一起来读。
神教神召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而我们要做些什么？
而我们要做什么？
除去我们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使我们在地上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使我们在地上给主做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继续的怎样呢？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继续的
等候那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蒙召了，
我们都蒙召，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做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读吧，
让我们一起来读。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一起祈祷吧，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神，感谢你对我们的提醒，
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提醒，
感谢你给我们的警告，
感谢你给我们的警告，
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
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
让我们去感谢你所给我们一切，
让我们去感谢你所给我们的一切，
你给我们一切所管理的，让我们忠心的去服侍你和身边的人，
你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忠心的去服侍你以及身边的人，
让我们使你的名自己得到荣耀和尊敬，
让我们可以使你的名得到真正的荣耀和尊贵。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